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从四十节到第四十六节。到六十六节。四十节到第六十六节。这段圣经里面的我们跟他们，成了我一个今天早上一种体会的几方面，好，稍微讲一下。就说当四节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觉得耶利米有的时候他是把他自己跟整个神的选民绑在一起的，他知道他不能自外于神的选民之外，所以他就用我们应该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因为耶利米如果感受就像后面讲的，好像有黑云 遮住了，以至于这个我们的祷告不能够达到这个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而我不晓得这个耶利米的感受有这个黑云遮蔽，这个黑云遮蔽到底是什么样的黑云呢？什么样的黑云遮蔽耶和华，以至于让这个耶利米他的祷告没有办法这个到神的面前不得透露呢？当然一方面耶利米他体会两方面，从他人性里面来体，好像是耶和华自己的怒气成了这个黑云遮蔽了自己。但是另外一个呢，我相信他会讲四十节的话，应该他也想到的是我们的罪孽，像那个黑云这个严严的挡住了他们的祷告，没有办法透露到神的面前。我想在这里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触啊，很真实的感触。我们有人性里面的感觉，我们真正很清醒的到神的面前，也会很清楚的看见属灵里面一种的光景。而耶利米在这个地方说，我们应该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来归向耶和华。我们应该存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这个今天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常常的祷告是要求神解决我们环境里面的难处跟我们今天的痛苦。但是假如我们今天的难处跟我们的痛苦是因为人的罪的话，我们若是不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来归向耶和华，然后才举手向天上的神诚心祷告的话，那么这一切又回到了下面耶利米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好像有这个黑云遮蔽了，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不能够透露，不能够穿透这些这个黑云。我现在慢慢体会到，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昨天讲了，就算我们有人性里面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好，什么这些我们人性里面的这一些的东西，哪怕我们再有爱心，我们总有过这样的经验，好像我们的祷告穿不透一个什么东西，到结果还是一样。我相信这时候给我们一个路，就是耶利米他看见了，我们应该深深的考察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个我们耶利米他自己也要考察他自己的行为。在他成为神的先知，为神做出口的时候，他的内心他的行为各方面，另外一个我们当然包括那些逼迫他的人，包括那些百姓，也要深深的来考察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地方要归向耶和华的，先归向耶和华，然后怎么呢？然后才向天上的神，然后才这个诚心的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条很重要的路，至少在我生命里面，我学习也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路。比如说我在这个永泰的时候，盖礼拜堂盖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奇怪，怎么搞奉献不进来了？那个时候，台北教会也好，他们觉得盖礼拜堂这个好像负担不是太大。那么当地的教会，曼谷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直有奉献来支持。那一次是泰国的奉献多过于台北教会的奉献，在盖永泰礼拜堂的时候，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一般宣教士就是后面拆派他的教会拿钱来盖教堂，但是在永泰盖礼拜堂，我们的账都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就是泰国本地的奉献，曼谷也好什么也好的这些奉献，比台湾的奉献更多。神在兴起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在盖这个教堂的时候，突然奉献不进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神的面前祷告，真的，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要反省我的行为呢，还是圣灵感动我，就让我看见，原来在盖礼拜堂的过程里面，我心里面起了一个意念，我王某人要盖教堂，就要盖泰国北部山区最大的教堂，好像有一种，好像有一种这一种那一种的骄傲，我要盖就要盖泰国北部山区里面最大的教堂。当我看见这一点，我在神面前，神让我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向神悔改。到最后怎么样呢？很稀奇的，哎，奉献慢慢来，盖礼拜堂事情也很顺顺利的到最后，盖起来，在那个时候算是在泰国北部山区里面最大的一个教堂。但是呢，这一个过程里面怎么样？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自己深深的反省自己的行为，以及再归向耶和华。我的神就在那边听了我诚心向他的祷告。当我们为神负责，当我们为我们自己负责，那是我那一次深深反省以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今天服侍主的人，你以为每个人我们都是为什么？多少人是为了自己的颜面、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什么喜好？我们只要在侍奉里面所想做的是为了自己。我们可以用那个名解释说成是为神，但是我们骗得了人，甚至骗得了我们自己，我们骗不了上帝。到有一天，我们只要是为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要负责。以色列神的百姓要为他们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到最后怎么样呢？耶利米很清楚的什么说呢？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在神的百姓没有真正的反省自己的行为，然后再来归向耶和华之前，用今天的话来讲，神的选民是人渣。用今天话来讲，靠着拿基督教里面薪水过日子的人，不好好服侍神，也是人渣嘛，不是吗？米虫嘛，不是吗？这个话讲的虽然过分一点，讲的稍微比较重一点，但是真正的讲，什么叫世界上的污秽和渣滓呢？神的选民，但是呢，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侍奉，是不是这样？在人没有真正反省自己行为这个以前，在归向耶和华以前，你会发现神的百姓一无是处。就像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阎罗失了位，他还有什么用呢？摆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自己们认为是什么，结果跑到哪里嘛，什么都不是。就像失了阎的位，没有功用的，在是神的选民，却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又自己觉得我跟世界不一样，我是基督徒，这样的一种情况，圣经里面用污秽跟渣滓，先知耶利米他的感触那么的深刻。而他们所遭遇的一切怎么样呢？啊，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我在想耶利米的眼泪是为什么流？我很人性的看，耶利米的眼泪是因为神的百姓遭遇到那么多痛苦的事情，他在那边流泪。我相信可能也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也是蛮高的。什么？耶利米真是为着这群已经遇到这么多的困苦，这个难过、毁灭、身心灵的不健康、痛苦。而仍然不知道深深要考察自己的行为，再来归向耶和华。耶利米在里面流泪，是不是这样？这两种情绪有没有？我想都有。我们常常为了那些在痛苦里面的弟兄姊妹，心里面忧伤难过， 还没有到像医院里面这样为他们流泪，有的时候会为他们流泪。我那时候在青年人当中服侍的时候，我真的为这些年轻人，我他们伤害别人。我记得我那次祷告不但流泪，我用我的头去撞墙，那种感受痛苦到这个人，这个被伤害的孩子也是深受爱的，去伤害别人的那个孩子也是也是我们正在关心他的，希望他能够好好悔改信主的，结果做出了伤害其他人的事，那种心里面的痛苦，为什么就是为着被伤害的心理痛苦，为着那个不愿意悔改的在那个地方流泪祷告痛苦，这种情绪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过。所以我在想到耶利米，想到这群百姓，而耶利米要把自己说，我们应该要深深的来要深深的要考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归向耶和华。不然你看看，我们今天遭遇到了这些事情，仇敌大大向我们张口，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的祷告又不能够透露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啊？我们在万民中已经成了渣子，这个污秽跟渣子。恐惧跟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耶利米在那边，他的眼泪止不住，他的心的伤痛只能借着流泪在那个地方来宣泄他心里面的痛苦。但是讲到这边的时候，他说五十一节说，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到这个地方还告了个段落，他后面那个情绪的一个转折，我不晓得耶利米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转折，就是对那些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好像已经不是那些神百姓的仇敌，而是那些神百姓当中有地位的人，无辜的成为耶利米的仇敌，来追逼耶利米，像鸵鸟一样把他的命吸在牢狱中，好像断绝了，还而且怕他死不了，还要将一块石头抛在他的身上，重水流过我的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这是耶利米真真实实的，这还不是巴比伦人做给耶利米的，是耶利米。所以我在这边讲，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感受到说，耶利米里面有一个后面从五十一节以后所讲的话，可能还不是所有耶路撒冷城里面选民这样对待耶利米，而是只有一部分，所以他们不是指以后耶利米所讲的，他们不是指所有的神的选民，而是指什么呢？而是指那些，他们是指那些迫害他，在以色列当中，在神选民当中有地位，可以迫害。你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权利可以迫害其他老百姓，对不对？是，一定是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才能够欺负人嘛，才能够这样把他抓了坐牢也好，把他做了要把他灭绝也好，要给他整死也好，你一定是做官的有地位的人才可能是这样嘛，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他们是指整耶利米的这一些人，而耶利米里面也不里面还对那些人他真是不晓得是痛恨误解痛恨什么，这个成语现在不会讲，这个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啊，中国人到最后就是恨，到底恨那个人恨到个地步，要神来替他报仇，要神起来救他，为我伸冤。五十八节，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求你解救我，不要掩耳不听我，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耶利米在那个地方真是求神救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不会救他，那些人只会害他。我倒这个经历没有，我比耶利米狠，很多什么好、啊、你害我，你把我害死了，你把我斗臭斗惨了，等到有一天我看你在上帝面前怎么跟上帝交账，我也不来斗你， 所以当别人怎么误会我，当别人怎么对付我的时候，我也没有求神来救我。真的，我没有求神救我，我没有像约利米这样求神来救我。人家怎么对待我，到最后只好，我既然我接受了，好，没有关系。今天你这样对待我，有一天上帝要跟你要你对待我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交代？可能我跟耶利米的个性不一样，但是我们向着神的心可能都是一样。第五十一讲到说，无故与我为仇的，怎么可能无故与耶利米为仇呢？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你讲的我听不进去，你讲的让我觉得没面子，你说的好像对我地位有影响，你说的怎么会没有原因？一定有原因才会来追逼耶利米嘛。耶利米觉得无故或者无辜啊，是吧？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假如你要逼迫，你敢逼迫耶和华上帝吗？这是耶和华上帝要我做的。你以为你有理由可以这样逼迫我？你说我讲对了，讲错了，讲好了，讲坏了，这是你的认为，这是你的感觉，是你的认为，但在神的眼中呢，你一点理由都没有啊。今天我们想想，我们去对付一个人也好，我们去奉承一个人也好，有的时候我们是无故的与人为仇，有的时候我们是无故的与人吹捧人，有没有？两种方面我们都可能。他没有那么好，非要把他说的那么好，就是要无故的把人家高抬人了嘛。还有怎么样呢？无辜的与人为敌了嘛？你真正与人为敌，很多理由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以为他是这样，所以呢，我要这样对待他，这是自己想出来的理由，又不是事实。在神的眼中，这难道还是有理由吗？那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有理由啊。在神的眼中看来，你是无辜的与人为仇啊。今天我们去夸奖一个人，怎么没有目的呢？哎呀，这个人怎么好，这个属灵怎么好，怎么讲个半天，对不对？讲了半天，在神的面前，神说他暗中所做的，你看见了没？你知道了没有？你一天到晚这样去高抬人家，我正要刑罚他呢。今天我们不管是无故与人为仇也好，我们无故去高抬人也好，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不知道的不要以为自己聪明，一天到晚去想别人的动机，对不对？然后去论断了以后，不但论断，心里面有了这个定见以后怎么样呢？还要有种行为来防卫自己跟攻击别人，就会造成无辜，我们常常会变成一个无缘无故没有道理的成为别人的仇敌，无缘无故的没有道理的去高捧哄抬一个人。真的求主让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耶利米他遇见了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从历史的记载里面，耶利米在神的面前真的算得的。但是呢，这个迫害耶利米的人呢，在神的面前，他再有一千个自己想出的理由，在神的面前存不住。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就算被人家无故为敌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耶利米在这边，至少在我的一个体会的里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求神救我们。在所难免，但是呢，当我们要起来怎么样？当我们要起来，向他们施行报应，这个祷告我倒祷告不出来。耶利米倒是，可能耶利米活在旧约律法时代啊，他觉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怎么对待我神啊？求主你也这样报应他们。哎，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带到世界上来的是什么呢？好，你做错的，你跟神负责。至于我怎么样呢？我把这个吃苦当吃补，是不是？我把怎么样？我把别人对待我们的一种不合理的、无辜的对待，当做一种生命的操练，是不是？真的在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求主要报应对不起我的人。我会有感觉，有的时候会有去分享一些事，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学习。就当我们遇到，我们不可能去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兄弟姐妹吗？当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个会逼迫我们，因为什么原因，对不对？有很多，今天我们上教堂，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的弟兄姊妹吗？人家要到教堂里面来，你能够怎么样呢？你在教堂里面碰到一个人，别人要逼迫你，那你要怎么去面对呢？你像耶利米这样，神啊，那些人这样的逼迫我，那个逼迫一定要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定要不是这个一定不是你自己的以为感觉，是个事实。你跟上帝讲说，神啊，求主你报应他们。等到有一天想你求神，神啊，求主你报应他们，对不对？你无辜的求神去报应他们，到有一天报应落在你自己的头上，为什么你要这样去误会别人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这个耶利米的这种感动很特别，有人这样的对不起他，把他下在监里，可能给他泡在水里，还掉在河里，我不晓得。这个还拿个石头给他压着，这个水都已经漫过他的头，他发现他的命都要绝了，对不对？他在那个时候呼求耶和华救他，不但呼求耶和华救他，他也经历了神救他。以后怎么样呢？他再求一个，求神去报应那些这样对待他的人。今天假如有个传道长老牧师，你翻开他的日记，他在日记里面也在那边写着什么呢？某某人对不起我，那个人真是对不起他。那怎么样？他里面说，神啊，求主你饶恕我，不能够饶恕他的这一个心，是吧？但是主啊，我还是要求你报应他，是不是？假如这样的一个东西被公开出来的话，你说这个传道长老牧师还能够继续侍奉吗？这个跟能不能继续侍奉，跟神有没有用，它是两码子事。因为耶利米都会这样嘛，神还把耶利米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对不对？怎么样感动他，让他写下来，成为圣经里面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次我读耶利米的时候，感觉耶利米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只是怎么样，在他里面有一份他愿意顺服爱神的心。今天不可能一个人爱主爱主爱到个地步，他人性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会吗？但是今天我有一次主日跟人家分享下来以后，有个弟兄过来，我知道他里面有一份感动。他说他说大姐，你今天讲的有人味，但是里面却有神的同在。他说不像有些人上了台讲的就是都是讲一些神话，对不对？一点人味都没有，所以怎么人家根本不感受到道成肉身的主是怎么回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真心情，而我们里面有真实神的那一份。虽然这个四十节到第六十六节里面，一方面又要这些百姓能够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能够再一次的向神，诚心的向神举手祷告归向神，一方面这个从五世界以后，这个耶利米又要神怎么样，又要神报应那些这样对待他的人，看起来很矛盾。所以我就发现今天在任何地方有几部大概有几方面的光景。一方面怎么呢？一方面遵行神话语，借着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来提醒人的人，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人一看到受人家欢迎，受人家欢迎的人是怎么样的？受人家欢迎的人是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百姓真的愿意悔改。等到神的百姓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你越讲神的话，一定有一部分的人会起来逼迫你，你相信我。但是等到神的百姓要开始真的愿意向神悔改的时候，你讲神的话，你怎么讲人就会怎么去遵行。把偶像砍掉了，把圣殿又从前门又开起来了，又开始来献祭了，又开始来干嘛了，这是人要悔改。当人的心不悔改的时候，你越讲神的话，那些反弹越大，你越讲神的话，那些起来反对你逼迫你的人越多，是不是这样？而耶利米刚好是生活在一个什么呢？当时的百姓不愿意悔改的，不是没有神的话，是人的心不愿意悔改的一个环境的里面。 说耶利米会有这样的一种遭遇。当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不要想到说我们在跟随主里面，我们不要想说是我们讲了神的话人家就会爱戴我们，你不要这样想。人爱不爱戴我们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引导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自己遵行，我们还要去跟人家分享。分享的结果怎么样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分享的结果在乎那个听的人是一个什么人，是不是这样？这是很关键的。当一个人为了得着弟兄姊妹的喜欢去讲一些话，早晚不讲神的话，讲人爱听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在这边讲的也是，其实百姓，一般的百姓，用今天一般的神的选民，我用今天的话来讲，一般上教堂信耶稣的弟兄姊妹都很单纯，谁也不想这样那样，要搞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搞得很精通了，他们到礼拜堂也不想来搞这些东西。所以怎么样，真正搞的是怎么样，那个在台面上那些有名分有地位的人嘛，要搞只有这些人搞，要好好爱主带着弟兄姊妹侍奉也是这些人。所以这一些人是什么人，就决定了一个服侍主的人会不会被逼迫的根本的原因，是不是这样？今天你不是执事会主席，你能够逼迫这个传道人吗？今天你不是当家长老，你能够这个去逼迫一些服侍主的人吗？今天的弟兄姊妹他能够逼迫什么人呢？能够逼迫人的一定是台面上有地位的人嘛，他才能够逼迫嘛，不是吗？但是反过来讲，在台面上有地位的人错吗？不应该有这个职位吗？圣经里面讲的明明要安立长老，明明要安立执事，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错，错的是那个人是什么人，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有一天一个被逼的很难过的传道人也好，牧师服侍主的人也好，他会有耶利米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希望大家好好回来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不要马上从我们自己的圣经道理神学的观念说这个对那个错，不，这是很真实的情况。上帝都让他发发情绪的吗？今天我们是人家一点情绪都不能发的哦，以至于每一个人怎么样呢？神经紧绷，对不对？到最后什么，一个一个都搞了忧郁症一样。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耶利米假如没有忧郁症的话，真是神的保守，或许就是上帝知道他有情绪的时候，好好给他在神的面前发，你要我报复他们呢？你要我什么东西啊？好，你讲完了，今天我们给人家讲嘛。今天很多人，谁能够到你面前去发发情绪啊？因为情绪的话讲了第一句，我不应该生气，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到最后什么？他到你面前只能够怎么样呢？只能够报喜不报忧，只能够讲你想听的标准的神学答案，是不是？跟你还有什么交通？但是耶利米到神的面前，哈哈，向神的祷告，向神的说话，你看看今天多少在诗篇里面的那一些大卫也好什么也好，在落到一种极端的情况，我发现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上帝好好耐心的听他们，有没有？假如上帝像你我一样，弟兄姊妹一来讲一些情绪牢骚的话，马上就劈头劈脑的把圣经的标准拿出来，你不应该这样，要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比上帝还过分了，不是吗？而在这个地方耶利米，哎呀，真的，他说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来啊，耶和华，你要按照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我在想这是何等的矛盾，耶利米的心一方面希望这些人能够悔改，但是一方面怎么样，因为他们做了很过分，怕他们心里一柔软悔改了，神又不报应他们，又说神啊，你使他们的心刚硬。这是耶利米啊，弟兄姊妹，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常常里面不是有一些祭司愤俗的想法吗？啊，有的时候祷告里面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狠毒的心态吗？你不要觉得怎么样，耶利米都会这样。 但是反过来这边呢，烟里面另外还有一种情绪心肠，他会为那些神的百姓，那些成淫那些百姓，不管是被那些君王祭司假先知误导的这些百姓，看他们遭遇到这些的痛苦，他心里面为他们流泪。我真的，我越读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我越感受到，其实神的仆人也是人，但是呢，神又把神的心肠意识告诉了他，以至于他里面有极大极大的痛苦征战，而还加上一个，因为他忠心服侍神，被神的百姓里面掌权的君王也好，祭司也好，假先知也好来陷害的时候，这边呢，他另外还要面对另外一重的难处，你看，要面对神，啊，这个忠心要做神要他做的事讲的话，他要面对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讲的话以后，要遭受别人的逼迫，因为有这些人，结果这边呢，整个神的百姓又要遭受这么大的咒诅刑罚，他的心又为那些百姓心里痛苦。我不晓得在我们侍奉里面遇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耶利米一样忠心的侍奉神，眼睛为那些受苦的百姓流泪。我觉得心里面有的时候发发情绪，有的时候有一些牢骚，有的时候想要那些让逼迫我们的人遭遇到一些刑罚，这样的心态，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人是人，包括耶利米在内，我们都会这个样子的。我们慢慢再去体会。其实三种、两种、四种、五种的情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今天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敢把它讲出来？为什么？今天教堂基督教的氛围是只讲神学观点跟对的道理，没有把自己真实的光景活出来。彼此之间能够成为真正的安慰，求主怜悯我。真的，当今天的信息，当今天耶利米哀歌40节到66节所讲的话，神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利米有这三方面真实的光景，一五一十的都在圣经的里面。有一天我们会这样，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批判，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不能说那是正常，但是神知道我们是人，我们会这样，只要我们继续的往前走，神一样喜悦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